互联网，咱们先了解一下中国现在固网的一些情况。
下一个，
这个是中国固网现在的一个比较，这是我做的一个调查。实际上，这个是2012年上半年的实际的一个用户，是电信的。现在在2012年上半年有8370万用户，联通在2012年上半年是6000万用固网用户。铁通是900，铁通还可以跑。现在电信实际上的有占有率超过50%了，现在是4.6%。联通这个看不清楚，联通是39.4%。实际上电信和联通加起来已经超过90%。所以我们部署网站的时候，只部署电信和联通实际上差不多了。而现在这个电信的用户的实际付费能力还是最好的。那个铁通现在是9.58%，这个铁通现在还是不好，但是以后咱们说一下。铁通还有一个你非常考虑的一个地方，一会儿我们说这个报道。这个是我在过去几年调查中，就是联通的一个整国内的一个是延迟情况。咱们先不看延迟是多少啊，那个联通在国内实际上它应该分华北区和东北区，这样以区域性来看是比较好的。以华北区是以北京为中心向周边进行扩散，北京的效果是最好，大概在十几毫秒。然后向周边扩散的时候是向周边河北就是20再往，然后东北区可以设为另一个中心，但东北区它的这个中心是个环形。你在东北区固网的时候，随便放一个点，在各地区的网效果实际上都差不多。所以说，东北地区很多我了解的一些朋友，在东北区固网的时候，就选一个点，差不多，然后固了以后，整个东北区服务都可以起来，都没什么问题。而东北这个环城和华北地区，它之前是在30毫秒左右，是在30毫秒左右。南方的联通，效怎么说呢？南方联通的实际效果就是看距离方面，越远的话效果是越差。有些地区的联通，已经到50或者48了，从图上你也能看到。但是南方地区的也有一些用户倾向于在南方联通放设备。这个我后来调查，他们跟我说，南方的联通实际上到北方某些应用上面，实际上已经够用了。50到80毫秒实际上已经不占地够用，但是南方联通很便宜，就是南方联通特别便宜，而且放还很好放，服务也不错。然后这样有的朋友就是直接放对南方联通的兴趣。OK， 咱们看一下电信的网实际上分的是怎么说呢？它有2条骨干，电信的网，一条是在上海，一条骨干，还有一条骨干是在那个广州。过去我们测试的时候，就是到上海和广州有时候那个速度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两个地区的网，我先不说这样，两个地区的网直接到上海，有的到上海特别快，而另一个地区的电信到那个是广州特别快。而我在圈里的朋友也问过，电信的网就是分2条骨干来做的，然后它向北方在铺开是这个样子。然后北方电信到南方电信实际上在7.5秒左右，也是7.5秒。然后和刚才联通一样，有的朋友也是喜欢用北方电信，就是还是那个价格便宜。实际上现在啊，电信这个整体的价格都不便宜。那个下一个咱说一下那个用网，我想问一下在座有多少人使用那个联通的3G 上网？听其他多好，很多。OK， 那个有多少人使用电信的3G 上网？也有一些朋友啊。那我想问，有多少人使用移动的3G 上网？
一位
。就看到一位是吧？实际上根据数据来看啊，目前国内移动的3G 上网用户是最多的，有6700万。这个当时我调查出来的时候，我自己很开心，因为平时我们总说用那个联通啊，或者用半年前的时候那种手机上，但移动是最多的。 那个电信啊，电信这个是写错了，实际上是5000多万元，是5060几个用户，联通是5700万用户，移动是6700万用户，他们总体比例接近，就是说1:1接近啊，但是移动还是最多的。刚才咱们说那个铁通啊，是现在的铁通是移动的全资子公司。所以说以我的一些建议啊，就是广播的一些建议，就是说你要是有针对移动的3G用户，您就是直接是在铁通放射，实际上就能满足。我实测在北京铁通到北京的移动，他们的速度在10毫秒以内，已经在10毫秒以内了。而且我跟圈里朋友了解了一下，北京移动和铁通实际上在一个机房，就在一个机房，中间隔了个墙。所以增加了，说一边是移动机房，一边是铁通机房，但是他们都是一个是接二出来的，所以他们的速度都没什么区别，就是在一个网里边。所以如果有朋友说，在不及移动线路的，就是移动3G用户的话，就是在铁通来放射就完全没有问题。而且我在铁通，北京铁通里面设过，就是到各地的移动的速度还不错，都可以满足在100以内，至少我测的也是现在是这个样子的。然后我还发现一些有趣的事儿啊，就是实测有趣的事儿。拿联通举例的，联通上网服务，您在北京买的联通卡，您到外地上网，实际上上网的 IP 地址还是北京的，还是北京的。您在打比方，您在辽宁地区买的上网卡，就是3G上网卡嘛，或者说手机号行，您到北京买上网，实际上您的那个上网地址是辽宁的。它要回到归属地了。这个3G这个网其实挺有意思的，和咱们平时想的不太一样。所以这个到底是怎么去布置的？我没测过电信和移动，我不知道电信和移动有没有设备。行，那个刚才我说的这个就是中国目前的固网还有移动网实际上的一个大概的一个状况。要不是怎么说，要固网的话，在国内固网的话，实际上您应该了解，就是说您的用户是哪？您的用户如果在联通 ，OK， 那就放联通好了；如果您的用户在电信，那就放电信好；如果您的用户里边都放，这个其实最简单的，最简单，反正大家也都知道。但是我研究这么长时间，我觉得这个最简单的也是有效的，我觉得大家以后可能都得往这个方向上走。它优点是什么？就是第一个就是价格便宜，但它性价比高。那个他们单线我建议放3线城市，3线城市甚至100兆带宽，1年才1万多块钱。这个的话，对很多我觉得很多初创的来说，应该是都能接受的。而且这个100兆的承载量应该已经很高，就是在移动用户来讲，移动用户的就是移动互联网的用户，实际上它的应用对带宽要求并不高。它除了那个就是一个网盘类应用这个除外，这个没有。但是咱还说到那个，如果独立放联通或者电信的话，它问题就是数据同步的问题、域名智能解析的问题，还有网络的不稳定情况。现在就是我遇到的一些朋友，他们就是有单独就是希望能放，因为他在北京放的时候价格可能过，就是那个多线，在各地放的时候完全满足要求，带宽要求的话价格可以，但是遇到就是数据同步问题。我还没见到哪位就是我遇到朋友的时候真正把带宽数据同步问题解决了，只有一位用的是那个就是4422的群组4408，他实际上每天晚上自动同步一起数据是这么做的，其他的就没有一位真正把就是数据同步的问题解决了。然后域名智能解析这个其实好解决，现在有很多可以自己搭域名服务器，也可以就是买 DSBox 第三方提供，效果都不错的。那个网络跨固定这个没有办法，因为三线城市刚才我说它每年或者是每个月都会有那么几天固定的时候，这个也没有，这个只能说我们要做好那个冗余吧，那个或者是故障等级之类的这个。当然还有其他选择，就是说在国内固网，另一个就是说运作线固网方式。这个BGP 多线实际上，咱看一下它 BGP 的结构吧。BGP 这个多线基本上都是第三方的那个运营商，他们与联通或者电信有同级别的，就是在网络上同级别 所以它与那个联通电信直接来谈，联通电信或者是其他网络的用户直接就就近访问第三方运营商的这个就是项目，会速度非常快，实测了 BGP 的项目到联通能保证在30以内，到电信能保证到20以内，就是到其他项目就更不用说了，那个因为放量小，但是也能保证到20到30之间，是这样的。现在 BGP 提供商北京那家有家挺好的，就像是光刻新网或者是视频美颜，这个做广告，这个实测的时候就是我测过这几家，但效果挺不错的，而且其他我们也是放量。那个前一阵大家听没听说说房客的网站挂了，有人听过这事儿吗？对，版本网站实际上就在光环新网。那天整个光环新网有一个大屏全挂，然后说光环新网电话号还是这样这样的。但他的只能说，但是据说他们的速度的确是很快，他们的速度真的很快。对。然后咱们看一下那个 PC 修线的问题，价格是特别贵，贵的我不知道有的就初中同学问是什么东西，因为它的带宽是普通话的15到20倍。一元的带宽能卖到20多万，有30多万都可以，还都买了。所以这个，如果您是移动网络的，你可以用这个考虑，因为您这个带宽需求不大，移动网络的应用大多数的带宽需求都不大，可以考虑这个。当然还有其他选择啊，在微博还有一些其他选择，就像是还有一种是新加速，新加速应该很多朋友都用过，它就是说用第三方的，它已经把网给你搭好了，而且对你没有什么特别技术要求。说这点我觉得挺好的，它的优点也就是本身线路对你本身带宽要求没有，几乎就是没有。啊，还有就是用户访问的实际上是 CDN 运营商的服务器，就近访问的服务器，结算的方式也很灵活，可以按量来结算。但是这样，还有它还有一个好处啊，就是我感觉就是它可以卡住抵道服务器，因为它就近访问的是 CDN 运营商的服务器。肉鸡的底道是直接就打到那个运营商的服务器上，而且是当地的一个点，基本上就可以扛住这个底道攻击。只要把你的原始 IP 地址就是保护的好一点，不让你用户知道。这样这个实际上我也是真正的解决肉鸡的底道攻击一个最有效的方法，就是CDN用CDN服务。以前的时候啊，土豆啊，像是那个优酷啊，他们都是买第三方的CDN。最早的时候，这个是圈儿里做，到后来这个，因为他们的流量特别大，视频流量都特别大，然后他们都买，后来就开始自己搭CDN，基本上他们都是自己搭的CDN服务器，在各地来选择点，然后选好了以后直接买那种，都是买换照，直接买换照带宽都能跑完，而且我看过他们的数据，就是白天晚上不管什么时候就一条直线，人家网络都有，就是说高峰或低峰期，它就是一条直线，一万兆跑满满，上不下来。很夸张，看这个。咱再说 CDN 的问题啊，就是也不能说缺点，但是问题就是说它的这个价格也是非常贵。你前期的时候可以买这个，因为流量并不大。当流量上来以后，它的价格就是随着上来了。到后来就是比我看啊，一个比一些效果的价格贵，所以这个也是问题。总结，在中。在中国这个互联网现状，选择固网的时候应该考虑一个问题，实际上第一个就是你用户在哪，你的用户在哪，然后你的用户量，你的收益，你的流量，也是你需要占用的带宽，还有基础支撑能力。中国考虑这几个问题来选择一个符合你自己的网络环境。刚才我说的那些，实际上我大家还有其他可以代替你的方式，有一个就是说中和的方式，选几个方式用共同来搭建自己的网络，就是这就得看，就是说刚才我说的这些点，综合来考虑，你到底选择哪一种网络来符合你现在的需求，来符合你现在的一些就是行政，就是。我还想说，其实我过去我是做那个也是互联网这一块，主要就是研究怎么才能让网络在国内跑得更快。一开始我的任务就是说要承载说100万或者200万流量，然后你应该怎么布置你的网络，这是我很恼火。我一开始就抓那个查这个就是说网络该怎么布置，后来我发现一些问题，今天我吐槽一下你的明白，就是说去年还是前年呢，就是研究过电信运营商内部，他们就是 当年制定的政策啊，要第二年的时候怎么去让就打击这方面，我们要下架，就是年终奖金下架，到年底的时候。国家发了一条，就是说政策，联通的运营商的领导层老大和电信运营商领导层老大，他们背着锅干。也就是说，我们第一，联通、电信都自己做好自己的计划，而到年底的时候就换了，对吧？第二年就是你们打乒乓计划都是点儿都摸清清的，还打什么呀？这就是这国内运营商就是这么竞争的，这肯定明白了。还有一个就是说，在国外各地的小区宽带的时候，我是有些朋友跟我聊，说小区宽带的时候，我在北京，家在北方，然后我家在北方是大部分都是联通效应，但是我家小区只能接电信，接电信很多。就是我跟朋友，我周围朋友都是什么，我上网卡呀，但是就是不要那边，他就是联通，只让你接电信。所以这个真的垄断，真的就是怎么说，卡的真是没办法。
好，虽然说离拍的没关系，但其实就是今天分享呢，让我想起来去年黄东啊，这个我们火 HD， 他呢是在上海的这个拍房年份呢，也说一个跟你非常类似的，他说是如何精确的去对 CDN 的流量进行测量，这样防止 CDN 呢进行涨价。他比如说错误，因为 CDN 的它这个流量是算峰值，但从后来 CDN 还是算峰值卡掉。然后算第二分之分等等，那说实在，有 CDN 的情况下，怎样去给自己省钱？那曾其生今天说的很简单，在你这个无论创业团队还是大型团队当中，在中国这个网络环境下，如何去省钱？那么其实说这么多，可能说全是行业的心意吧。啊，这个虽然是，但是没有触及到具体心意，对吧？我们可以放过去。那么一句话，如果大家在创业阶段对于这个网络要求很高，对，因为你的当客户铺到全国的时候，那全国的网络情况其实很复杂。最简单的方法，找个公司，是吧？
这个你说我们可以给你提供一些建议，毕竟这些都是积累过的经验。我说我们还会说，我是希望大家问我，好吧？大家问我，
怎么知道？看你们提问吗？
好，都问了，
看来这都是张老板的。OK， 好，没问题，没问题。
那个刚才你说那个第三级城市的，一万多块钱那个，就北京周边哪些城市是可以？啊，对，第三级城市，北京周边，长江还是什么？
河南不知道，河南上不上第一？这个地域，
那北京周边，比如成都呀什么的。
那我没记，北京周边整个都没记，到河北，像河北唐山这一带，都是因为它离北京近了，北京有专车，所以他们能坐的话都坐了那种双线地方，单线的话价格应该是一万五乘二就下来，没问题。如果是联通的话，我还是建议放在其他的那个，就是三线城市，你可以多补几个。
我也是你那个。其实好多那个网站，他们的信息主要是靠自己的爬虫获取的。然后这个很多初创公司也是这样干。然后，那您能建议一下，如果一个初创公司它现在只能布点全服务器，然后只能填两点服务，然后但是他想获取一些新闻类的，每天都要爬取一些国内的主要的新闻站点，然后这两家服务器应该怎么做法？
您是爬主要的新闻站点没有？
对，
那个主要的新闻站点，拿新浪举例子啊，他们都已经不好了，不下了，您不用考虑，随便过一个也都可以拿下。
那如果是这爬这一个更小一点，
那个就这得看您的目标了。如果说你一定要做的话，两个点就肯定够了，真的。实际上现在我看到大部分的用户都是做的，
就这两点，你这分别连成一个，连成一个，
对，就可以。
如何选择什么城市的？
我觉得是这样。我就是这样，就是看你那个程度上。
哎，这个问题呢，我还有一个答案，很简单。你的爬虫呢，你别自己布机器了，布在 SNE 上搞定。因为 SNE 有个 Fetch UI 本身是通过自己它自己 CDN 的。
那
还有个最后一个问题。
那个就是您的 PPT 里面主要介绍的那个微信、联通啊、移动网络的这些服务器的部署的一些设计方案，然后那么我们很多应用是面向年轻化人群的，但是这些年轻化人群很多是在学校，很多是在教育网这种环境下，您有什么建议？
教育网，我调查了，我也是调查了，学校的用户 教育本身就慢，除非他们自己想的办法，不用教育。
对，
当然了，那个我还是建议，就是说，还是按照那个联盟编制的情况下，如果您对教育有特别需求，您可以选择北京地区的一些 BCP 项目，但是教育的流量都特别小，您可以有些的 BCP 运营商，你就跟他谈在哪儿了，我只针对教育用户提供服务，价格就是直向北降，可以降回来的50%、40%甚至更低，直接跟他谈，没有，就是。
然后这个问题的潜台词啥呢？现在学生呢在教育上我们都知道翻越了。你要为学生父母不用考虑教育上的事情，除非你为老师，因为老师他们指定只能用校内的一些这个服务，不得不去搞校内。好，谢谢，再次谢谢小明。
我们在急速往下走之前呢，我刚才忘了要补一个说明，就是刚刚在外头的那个桌上。那个捡了一个 iPad， 不知道是谁丢的。如果谁知道想起来，问那个新浪的那个叫什么志愿者。
好，我们接下来的呢是周威，有分享有关
用你的机器是吧？
好，Python 在这个。